创世纪起源集
第四十课第四十八章，
中文第四十课第一页。
我们即将开始一项对先金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这项研究将探索圣经中许多读者从未听过，更未曾视作语言性质的领域。所有这些语言性质的篇章都包含在创世纪最后三章之中。坦白说，从好几年前我初次进行这项研究直到如今，我对先前某些结论的看法已有所改变。而促使这种改变的是因为近期发生的种种事件是整体脉络注入了新的资讯和更清晰的角度，所以我将尽力剖析那些时可供依据的无可辩驳的事实，那些是探索这一重要语言领域时必要的合理推测。哦，我确实会做推测，但正如一位挚友常对我说的，我保留犯错的权利。
请读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全部内容。
约瑟接获紧急消息，他年迈，父亲病得很重，所以这位埃及统治者带着有他埃及妻子亚西拿所生的两位孩子前往探望雅各，就是以色列。雅各费力撑起身子在床上坐起来，这是出于对儿子约瑟担任埃及为妻儿在相之位的尊敬。他向约瑟复述了亚伯拉罕之约以从书的口吻。这盟约的条文内容曾由他父亲以撒传授给他，就正如以撒被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教导的那样。内容如下：希伯来人将生养众多，他们将成为 Kahal Amim， 就是圣洁集会，并且迦南的将死于他们，作为永久产业。第三节开始附送盟约，然后雅各回顾早年生命与成的那段经历，在路斯遇到伊勒沙代全能上帝的经历。路斯是伯特利的别称，他们是同一个地方。雅各并没有用亚维耶和华于特瓦黑称呼上帝，因为当我们后续再出埃及记中看到，直到西乃山之时，上帝尚未弃使他的生命。我们先聊聊在摩西时代之前上帝所用的名字伊勒沙代 El Shaddai。 第一，这名字的真正含义直到近期才逐步明朗起来。我从小就被教导，正如你们大多数人一样，伊勒沙代 El Shaddai 为全能神的意思。请让我强调这传统儿子将伊勒沙代翻译为全能神，这绝对没有任何语言学上的依据。事实上，关于这神秘名称的真实含义，更早期的传统解释往往根据当代背景以及翻译成的特定语言。举个例子，希伯来圣经最早期的希腊文译本叫做其实是译本，伊勒沙代在不同程度上翻译成上帝、神、全能主、天上的那一位神，甚至是主。收布拉丁文译本将它翻为 omnipotent 无所不能者。旧亚拉姆语版本 The Syriac Version 用的是至高主和刚强的神等译法。
第四十课第一页结束。
第四十课第二页。
所以很明白，这些诠释译法都主要是推测。然而随着古语言学领域的探究，也就是对上古或是绝迹语言的研究，一开始让我们对这些检测词汇的含义有了确切的洞见理解。既然希伯来语是阿卡德语的一个语支，接着研究语言同源关系，我们就更能精准地锁定这些词汇的定义。以勒沙代几乎能断定是阿卡德语的沙杜同源词。 然后沙杜的意思就是山。因此伊勒沙代很可能意思是耶和华的山，山之神。这全是跟当代古人的普遍观念高度吻合。当时认为神明通常都居住在冲山之巅，这与早期希伯来人的认知相契合，认为上帝的确住在山顶上，具体来说是西奈山。然后雅各做了一件颇为惊人的事情，他强行占有了约瑟的两位儿子，以色列收养约瑟的孩子们。我曾听过某些基督徒将冤变成雅各领养这些孩子，没什么不寻常的事，他不过是正式地将他们纳入以色列之派，使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罢了。当时在各部落中，这类事情确实会发生，通常宣告一声，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民族或所属部落身份。然而，这区别在于，雅各不仅让这些孩子成为以色列人，他不只是让这些孩子与他总多孙子辈们平起平坐而已，他乃是将他们与他十二个儿子排在同一辈。雅各人以法莲和玛纳西为儿子，正如他在第五节说，你这两个儿子是我的，如同流边和西面是我的一样。他并非让这两个埃及孩子收作孙辈，而是视他们为基础。如果要从法利层面来严格对待的话，从现在起，以色列暂且有了十四个支派，原先的十二支派加上现在以法莲和玛纳西。然而表象跟实质上往往不尽相同。今天我们要开始一段颇有挑战性的学习，会让部分弟兄姐妹感到不自在，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这项研读讲给你们一直以来寻找却未曾明确察觉的信任值，那会是相当深入，也可能跟你们正规宗派所教导的教义相违背。如果你们质疑某些内容，我会告诉你，那没有问题，那就跟上帝说，向你们显现真理，而他必定会如此。至少，我们在创世纪第四十八章里面所读到以法莲为核心的这段经文，将有助于解答你们大多数人的这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你们心中对于以色列和托拉的热忱逐渐浓厚，甚至近乎一种炽热的热情，近乎以前就百年以来教会用力忽视甚至否认上帝确切明示的质疑。我们外邦人世界在长大多数人都是此类，我们必须加接融入到以色列的属灵传承。大从我二世，我还记得我的牧师长队会总说，当我们接受基督时，我们便被接纳，或说被加接戒指进入到上帝的家庭。这话固然不错，但此言又如将一件艺术作品形容为有趣而一笔带过，这种说法实在是陈腔滥调，除了礼貌性的措辞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然而问题是，教会早就忘记出身的家庭是以色列，那肯定不是大多数教会领袖想传达的本意。第四十课第二页结束。第四十课第三页，你会说，等等，难道神的家庭不就是教会吗？是的，没错。但是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是因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已经加接融入到以色列的圣洁盟约之中，并非取代以色列，也不是以色列的替代品，而是与以色列并肩而立。然而关键在于，这里所说的并非狭义上的肉身以色列，而是关乎以色列的一个属灵典范。重点在于，旧盟约和新盟约都是赐给以色列。别忘了， 在摩西与西乃山领受圣约之后，关于领礼新约的应许，这在希伯来圣经的好几处借由预言，但最直接的记载要书耶利秘书第31章。
美标版 NAS 耶利秘书第31章第31节，31节耶和华说，日子讲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有大家领礼新约。32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请仔细听，这新盟约究竟跟谁立的。正如耶利秘书第31章第31节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有大家灵力新约。这里完全没提到这是普世性的圣约，或是上帝与外邦人所立的圣约。你们不会在整本圣经中找到任何一处有这样的说法。明白我说的吗？外邦人中，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原本与这新的圣约无分，除非我们以某种方式被上帝看中，由耶和华宣告之下成为以色列家或是有大家的一部分。
如今我想在座各位无人相信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的地位，但是如果有人真的这么认为，或者对此尚存疑虑，那就请让我继续解读耶利秘书第31章这段经文，应该能让你们完全明白。美标版 NRS 耶利秘书第31章第35节，35节，那是太阳白日发光，施行约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是海中波浪澎湃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36节，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飞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37节，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显然，除非太阳停止发光，海中波浪停止翻涌，星辰消失无踪，以及月亮失去华光，唯有到那时，上帝才会不在，是以色列和他们的后裔作为他的子民，这正是在我面前的国度的含义。第四诗课第三页结束。
第四诗课第四页，
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替代神学的论述是一种最糟糕的谬误，因为那并非无心的误解，而是虚臆的欺瞒。替代神学就是认为教会取代了以色列，成为上帝的子民，并主张教会已领受新的盟约。这可不是无心犯错或是无知的蓄意去解结果，反倒是一种蓄谋已久的企图，目的在羞辱上帝拣选的以色列，并且去他们的产业，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盟约，并回应一个在耶稣死后以及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的几十年间，信徒开始日益迫切追问的棘手问题。如果以色列终将复兴成为一个国家，那他们的国家在哪里呢？
但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啊，仍然蛮有盼望，我们能够被纳入这位以色列和犹大的最新盟约中，而属于一级，也许属是一级的外邦人已包含在内。然而，那不是因为我们是平凡之人，或因我们是良善之人的缘故。你们知道吗？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上帝就已经有预备，任何愿意放弃效忠、依教神明、转而归附以色列的外邦人，通常被称为一族人或寄居者。不仅被允许这么做，更欢迎他们如此做，而他们也应被视为以色列中的一等公民。在那些天生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所生的，与那些生在以色列境外的外邦人，却选择归入以色列的人，不应受到区别对待。那些归入到以色列的人，与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一样，完全拥有权力承接上帝盟约的产业。然而，我恳求你们倾听上帝在这世上的心意，若不成为以色列的一分子，过去没有，现在也绝对没有任何途径让人与神有份。让我再说一遍，不是说是物质层面的以色列，而是指以色列所代表的属灵的特性和理想。或许你会想，乍听之下像是前腔的说辞，区分数是物质层面的以色列与属灵的以色列，似乎是合理应和我的论点。如果舒适，请别怪我，要怪只能怪上帝，他透过保罗和其他人明确区别出属灵以色列和属实以色列。正当我们将经文的片段讯息线索拼凑起来时，就会发现，就是上帝所制定和执行的计划，本质上来讲是一个循环模式。他创造了舒适物质的以色列，那些被称作希伯来人的人类群体，作为他的选民，唯要接着上帝的语法和解明等方式，将对独一真神得人是带给世人。他是道，从以色列而出，具体的说，从犹太人身上彰显开来。然而，因多数犹太人拒绝了道成肉身的神，即耶稣基督，他把传播福音的职责托付给了外邦人。经过了一长段时间，当外邦人已将福音传遍世上之后，他引领外邦人将这道传回给犹太人。犹太人接受了这道，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们从而拯救了。因此模式失权以色列斗得拯救，这是一个巨大的循环。我们将查看极端圣经经文，这些经文清晰诠释了上帝这项计划。那我们一起进入整体吧，翻开罗马书第二章
第四十课第四页结束。
第四十课第五页，请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至二十九节。
现在尽管说我一直都在用以色列一词，就是强调我们必须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保罗用的确是犹太人一词来代替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的时代，正如人们所知的，犹太人是以色列所仅存的后裔，以他们的看法认为他们就是代表以色列。因此对保罗而言，就跟大多数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和以色列是为一体。
然后保罗说，为了成为真正的犹太人，一名真正的以色列人，你必须是属灵的犹太人，身为舒适犹太人并非问题的症结点。他其实说的是，无论那人是否受过隔离，意思就是说，那人是否以肉身的记号认同自己为犹太人，或未受过隔离，表示他是个外邦人，
都不真正重要。因为上帝定义成为真正的犹太人是一个人的内在光景，而不是他的肉身记号。关键在于他与耶和华的属灵关系，而非他的血统谱系。但是他的属灵关系是依据什么来确立的呢？是根据与以色列所立盟约的应许条款。由此产生的信心，就是相信耶稣是他自己所宣称的那一位，相信他是神，而且相信他能够宣告你世界净和圣洁的，那边是救恩的道路。而为了彻底确认保罗在谈到格利和维守格利时确实指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而不是可能指的是散居整个罗马帝国处于不同文化生活圈的犹太群体，也并非讨论的是不同犹太教派之间的分歧。我们只需要继续阅读他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的论述。
请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三节。
因为保罗如此强调这一点，凡信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上帝的人，在属灵上与人之间并没有区别，因此他现在必须回答合乎这逻辑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只要听到他说这番话的犹太人一定会问他，那么天生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难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保罗说，身为血统上的属是犹太人有很多优势，因为上帝将上帝的话语托付的征士书是肉身的以色列。而且我们要记得，上帝的话语不仅仅指圣经而已，因为耶稣也称作道成肉身。耶稣是书是肉身的犹太人，但他确实最终记得属灵意义上的犹太人最终即属灵以色列人。因此虽然身为属世肉身协同上的犹太人与属世外邦人之间尽管存在着明确的差别，但就谁是属灵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而言，唯一的区分标准是内心状态。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凡信靠耶和华的人都属于属灵犹太人属灵以色列，那些不信靠神的人则都不是。朋友们，即便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按照所有标准来衡量都属于血统属世的外邦人，但如果我们将信心依托在弥赛亚耶稣的身上，我们现在就是属灵的犹太人了。
请让我换个方式透过定义来解释什么是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就是那些全心全意将自己全然交托给主耶和华的人，是那些承认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为独一真神的人。然而更进一步说，是那些接着信靠神所差来作为我们的替代者的弥赛亚而承认这一真理的人。因为就是这份信心被上帝视为唯一能辨别谁是他的子民以及那些不是他的子民的标志。然而这一切在整个法律上的完整论据基础都包含在上帝与以色列立下的盟约中，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属灵的以色列人是上帝国度的唯一居民，上帝的国度就是属于属灵以色列人的国度。属灵以色列人就是那些相信耶稣为救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属灵以色列人并不是那些为了崇拜基督而投缓伤属是外邦人身份的犹太人。属灵以色列人也并非示威的是崇拜基督而假装属是犹太人身份的外邦人。犹太人还是维持犹太人的样子，外邦人仍是保持外邦人的特征， 共同殿是在耶稣里面合一，即一种属灵的合一。
第四诗课第五页结束。
第四诗课第六页，我刚才对你们说的话，可能对我们当中的犹太学员来说，比对外邦人更为冒犯或刺耳，因此我需要你们非常仔细地听清楚，我绝对没有要从你们身上夺取属灵的传承。我更没有说，当我开始信靠犹太人的弥赛亚耶稣时，我的身体会发生某种神秘变化，让我肉体上成为犹太人。我要强调的是，早在以色列出现存在之前，上帝的原则、语法和诫命就已经存在。从定义上来说，这些语法、原则和诫命本身就有属灵特性，不是吗？他们原先之存在于天上，而那是主耶和华，他亲自将这些属灵的语法、诫命跟原则都赐给以色列，并让他们成为实体化。接着将这些属灵语法和诫命赋予以色列，他们便转化为实体层面等的意义，成为人们当行与不当行的法则。换句话说，在任何受造物上，为领受神的语法之前，语法只是一种属神的超然的理念罢了。现在当将他们赐给在西奈山的有些有肉的人群指示，即以色列人，并被真实的刻在一块石背上时，这些语法、诫命和原则便被披上有形的实体外衣，然而他们的属灵层面一一没有就此消失。
就像耶稣那样，他就是道，在由玛利亚所生成为婴孩之前，他本是以一种纯粹属灵的存在。当道进入有形的实体世界，道成肉身，施行拯救时，这道便披上肉身的形体。
从保罗的思考模式看来，作为犹太人的核心意义在于成为一个以色列人，这就是要成为一个有血有肉、血肉之躯的受造物，去体现秉行靠上帝的属灵理念，而这些属灵的理念是具体化为实体和有形的语法、诫命和准则的。因此，上帝会是任何将这些理念具象化的人，便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色列人。再次强调，不是以肉身实体的层面，而是从属灵层面上的意义。正如成为以色列人的物理外在印记就是割礼，所以成为属灵以色列人的属灵印记就是心灵上的割礼，也就是心靠耶稣。
翻开你们的圣经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至十三节。
请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至十三节。
这段话很明确，按出生是外邦人的，以为肉体上是外邦人，在上帝的家中就是外人、外来者，上帝的家被定义为以色列。但如今透过基督的作工，这些外人已经被宣告为以色列国民，成为上帝家中的成员。再度强调，并非是指肉身意义上的以色列，却是属灵理念上的以色列。最大的讽刺在于，如今的外邦信徒普遍否认，当我们的旧时，我们被接纳为属灵以色列的国民。然而在保罗的时代，当外邦人的拯救师，犹太人确实徒要求他们必须成为属实肉身以色列的一份子，他们必须透过属实的象征烙在他们无力肉身上，才能成为犹太人。而这属实肉身象征就是割礼。现在我们补充多一点细节，多梵格基业到罗马书第九章第四十课第六页结束。
第四十课第七页，
请读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至第九节。
这里又以另一种方式表明，并非每一位以色列人都必然属于真实以色列的一部分。同样，正如我们都认同的，不是每一个外邦人都将成为上帝国度的一部分，对吧？当然，保罗刚揭示了真正的以色列，真正的犹太人是什么？这是在属灵理念，背经上的以色列，而不是拥有一名犹太母亲这一类的污力肉身定义。
他在第八节再次重申，不是肉身所生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真正后裔，那些在他们心灵上信靠上帝的人。
让我们一起结束这一课部分内容，接着读加拉太书第三章。请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至第二十九节。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只要你属于耶稣，那你属于水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你承受的是那个应许，基上第四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四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记载在哪里呢？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里，第一位希伯来人。那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祖，还是他是外邦人的先祖呢？他当然是以色列人的先祖。我们身为外邦人的所有盼望，就是在于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需要借由信靠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就可能成为参与应许的继承者，或是准确地说，参与上帝与他们立下的盟约。弥赛亚耶稣，那位带领我们，接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指一切成为可能。
然而，事情并不仅止于此，基督固然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环节，毋庸置疑的是最关键的一环，但却不是计划的全部。
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四十八章，在那里我们将遇见这救赎计划的另一部分。
雅各这次领养与祝福带来的其中一个小应时，长子的父分最终的一确立，而这祝福归于约瑟。现在乍看之下或许并非如此，然而事实确实如此。长子祝福的内在属性之一，就是不论谁领受祝福，将得到双倍份额。长子福分的实际别称就是双倍祝福。这两种称呼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领受长子福分的儿子将得到家族财富的双倍，是任何一个人的两倍或者更多。约瑟的双倍祝福则具体鲜明在约瑟将要获得以色列本身的双分完整份额。这是怎么实现呢？借着人养约瑟的量子成为雅各自己的儿子，约瑟的两个儿子便都获得与他们的新兄弟以色列其他十二支派同等的份额。得意享有全部财富、权柄，含有产业的一份完整份额。不放这样权势，以色列的其他所有儿子，从流边到便雅民，因为他们有十二人，每一人都有权继承以色列所有财产的十二分之一。但由于约瑟的两个儿子，如今已被视为雅各的儿子，然后他们各自也获得相同的份额。于是约瑟的家族及约瑟的支派便获得双倍祝福，就是获得以色列双倍的份额，以法莲和马纳西各获得一份，而其他所有儿子都只拿一份。第四十课第七页结束。第四十课第八页。此时你或许会想说，既然加上以法莲和马纳西，现在是四个儿子，即以色列是四个支派，
那为何我们按时而焚，而不是十四分来拆焚呢？首先，正如我要在经文里指给你们看的，约瑟本人并没有在其儿子分的产业之外，在额外获得属于自己的十二分额之一。关键在于，透过赋予约瑟两个儿子各自获得以色列产业的十二分之一，也就是同样的双倍分额效果。因此，我们很快看到，直至今日，约瑟作为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已被两个儿子取代，或是更准确的说，是代表取得各自独立的支派，依法联合马纳西支派。但是仍有一个问题，即便把约瑟作为以色列支派之一，从当中移除掉，然后用他两儿子钉替他，还是由以色列十三支派而非十二支派啊，不是吗？原先十二支去掉约瑟等于是一支，加上约瑟两个儿子，我们得到的是十三支派。答案隐藏在这交叉祝福 cross-handed blessing 之后大约450年左右。我将在下一次见面时会带你们探讨那一段。目前在我们研读中已经03T级，关于以色列人的某些预言我们也简要的讨论过一法脸。既然已来到创世纪这一种要节点，现在正是深入阐述雅各的交叉祝福对约瑟两位埃及孩子所带来的影响，或确切地说，这项交叉祝福将如何深远地影响以法莲和马纳西的后裔。所以这周就先上到这里，我们下回会一起研读好几段经文段落，有助于解释刚才发生在创世纪第48章时间的背后意义。第四是科第八页。